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从今天这个周的开始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新的系列的学习，那就是启示录的学习啊。因为这卷书呢是圣经当中比较难的一卷书，但是呢大家对这卷书的这种兴趣呢又特别的大啊。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套课程，也就是这一个系列啊，大概有四五个星期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启示录啊。因为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呢来进行这一个系列的学习呢，一个呢这是我们圣经当中最后的一卷书，那这卷书呢不是很多人都很愿意起来，很多的这个牧师啊或者是传道人愿意讲这卷书，因为确实我后面我会讲到这个原因哈啊。而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历史的脚步已经近了啊，这个历史的进程已经到达了这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而且是离末世越来越推进，就好像那个脚步声越来越急促啊。你这个放眼观看一下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这种光景，你就知道说种种的迹象表明呢啊，这个主耶稣基督要来的脚步呢已经开始急进了，就是这种进了，就好像圣经里说就是产妇的阵痛一样，就像要新生婴儿要出来之前的这种阵痛，一阵一阵的越来越紧急，而且是越来越剧烈。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把这卷书呢就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学习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然后让希望透过这卷书的学习能够祝福到大家，让我们做好预备来迎接基督的到来啊。然后呢我们要其实随时呢警醒啊，知道呢观察这个神啊在末世的这种作为。 OK， 好，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这个启示录。我们这个系列我们要讲哪几个方面呢？我们要通过这个系列的学习学习什么内容呢？我们要学习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圣经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末世的这个四种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啊，然后呢耶稣再来之前还有什么事情是会发生的啊，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来迎接基督来临，这个是我们要这个接下来的四堂课主要是讲这个内容。 OK， 好，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在这里头这个整个的这个系列的过程呢，这个有这么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在这里头。第一个呢是在学习启示录之前你一定要记住一些重要的事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些这卷书的关键的术语，以及呢对这个本书的这种释经的不同的方法，就是解释启示录的不同的方法，就是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这个牧师、不同的宗派，它有不同的方法。另外呢是启示录的大纲，关于千禧年的这种四种观点啊，以及呢末世图表，我用很多的图表来跟大家演示它整个的历史的一个进程是怎么样的，这个次序是怎样的。OK， 这是一个比较有深度的一个学习。OK， 是一个深度的一个学习。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进行深奥的神学学习了。OK， 好，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在讲启示录之前呢，你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因为你一定要在这个理解启示录的时候，你要带着这样的一些里面呢提前要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啊。第一个呢，就是这卷书不是叫未来的启示，虽然呢它里面有讲到了很多未来的启示，但是这卷书的名称不叫未来的启示，这卷书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了说，就是耶稣这卷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OK， 不叫末世的启示啊。然后呢另外在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许多的属性在这卷书上得到了很多的阐述，你会发现呢整卷书里面关于耶稣的名称有很多很多的种，有很多很多的种哈啊，你会看到他啊有很多的这种称呼，有很多的这个属性呢在这里得到了阐述，比方说他的爱、他的王权，以及他呢他的愤怒、他的激情，以及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以及他的主权等等哈。在这里我们会学习到很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会产生一个比较立体的全面的认识。就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的耶稣基督跟我们在四福音书里的那个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在四福音书里他是人子，主要强调他是人子的那种形象，然后呢在启示录里呢你会发现呢整个耶稣基督他是强调他的这种尊荣，强调他在天上的这种作为神子的这种威权啊，作为神子他的这种至高无上啊，他的那种荣耀尊荣等等的哈，以及他的主权。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不要在你的释经的方法上过于教条，因为呢，很多人对启示录，因为这本书呢，它的启示呢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呢，很多人在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啊。然后呢，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观点的话呢，你不要在你的观点上面呢过于的教条，好像强调说我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要这样去理解的啊，不要这样去认为 ，OK？ 因为呢，旧约的先知们呢，也曾经留下过数以百计的关于弥赛亚首次来临的预言。你还记不记得当耶稣来临的时候？犹太学者、旧约的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个神学家呀、已经研究过很多的旧约，关于旧约的所有的预言，关于预言弥赛亚的到来，结果呢，他们全部都错过了。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认不出他来，全部都错过了。并且把他钉死了。所以呢，可见呢，就是说我们在预言第二次基督再临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错的。所以你要承认，你有可能是错的。好，第三个呢，不要因为觉得难以理解啊，避开启示录啊。这卷书呢，的确是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常见的这种大家就是神学家们喜欢来讲的一个这卷书。有的人呢很喜欢讲末世这一块但是有大部分的学者呢，大部分的牧师呢，避开这卷书，不愿意去不愿意讲这卷书。为什么呢？因为这卷书的难度很大。但是呢，你要知道，启示录它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是属于整全的圣经的一部分。如果你避开它的话，那你其实就是你就神的话语就在这里面有得到全面的体现和完整的呈现给我们信徒。所以呢，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阅读这卷书的人会得到祝福，并且呢，约翰告诉我们说要吩咐我们要遵守书中的教导。OK， 所以这是一卷很重要的书，跟其他的任何一卷书都同样的重要。好，在历史上呢，近前的学者们呢，对启示录的解释其实是一直存在分歧的。OK， 所以随着你对末世论的了解的增多，你一定要注意，要当心，别让这个骄傲呢潜入你的心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当你随着你对末世论的了解的认识的增多，你对启示录的这种理解的这种程度的增多，然后你就感觉自己就明白了我知道末世要发生什么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开始有骄傲了，认为你比别人懂得更多一定要很当心呢，也不要骄傲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启示录，所以呢，你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你放松下来你只要呢享受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更多的去认识耶稣，祈求圣灵启示给你，你能够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 ，OK？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聚焦的焦点呢，是不仅仅是聚焦于未来，仅仅要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要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认识基督你会发现，你通过启示录的学，你所认识的基督呢，跟你以前在福音书里认识的基督是不一样的。第六。这是一场信徒之间的内部的辩论它不是一个拿来呢去给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卷书，因为它这个尤其是关于末世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是不要跟非基督徒做更多太多的这种辩论，因为它这个是主要是 in-house 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辩论就是一家人家庭内部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徒之间的一个辩论所以末世人呢，他在整个的教义的上面呢，他不是属于这种叫做不是属于这种基要的教义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学习过圣经的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讲到有握手的教义，有握紧的教义，有松开的教义，这是属于松开的这个教义的部分，它不是一个非常握得很紧的，必须是一个不是一个基本教义的一个要求 OK。另外呢，一个第七条呢，就是不要把你的启示录的观点与一个人的救恩或者属灵的成熟度联系起来不要因为呢这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对这个启示录的这种观点跟你不一样，或者是跟你有差异，你就认为这个人没得救因为这个不关乎救恩所以这卷书不关乎救恩的问题。你怎么样去理解末世，它这个顺序怎么样，哪件事情怎么样发生，七晚七号，然后这个七印是怎么样的，这种理解跟有没有得救没有必然的关系 OK。 所以历史上近前的属灵领袖和学者呢，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存在分歧的，这个分析是允许的，这个叫做放手的教义这不是一个握紧的教义 OK。 这是我们再次强调的。 第一个呢，就是第八点呢，就是在启示录的这卷书中，我们学到很多关于永恒未来的这个知识。你会知道说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末世要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另外呢，将来呢，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会是怎么样的 ？OK， 这些知识呢，会赐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盼望，把我们带到这个永恒的未来里面。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OK， 所以呢，这样的有助于我们在今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千难万险的时候呢，依然能够坚持不懈，让我们的信心永不动摇。这是最主要的。神赐给我们这卷书，其实最主要是让我们这样的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在里面，能够忠心至死忠心。不要因为你启示录的观点不同而影响你对另外一个信徒的爱。OK， 不要让我们让这个非信徒呢看到我们因为这个启示录，因为这个末世的观点的不同呢而争的呢面红耳赤。我们要看，先让他世界呢看到我们的爱和合一，而不是呢要在这个次要的问题上呢去纠缠去这种分歧，产生诸多的分歧而去纠缠不清。OK， 所以记住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过于的固执己见。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呢，以及更多的信息的被发现我们对预言的理解也就会更容易这个呢以后我们会就说，比方说在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在公元70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以及到了1949年也就是49年以色列复国，这个将近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呢，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不复存在的，是消灭掉的，不存在的。所以呢，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对这些神学家呢认为呢，所有这些启示录讲到的这个有关以色列的这个预言呢，也就是说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呢全部替换为教会了，就是认为说所以讲以色列的启示呢其实都是在讲教会所以他们叫做替代神学。 OK 但是呢后来1949年以色列又再次成为一个国家以后呢，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些预言的这种看法呢就要必须重新进行评估。 OK，第11条呢，就再讲第2点呢，就是不是所有的预言都呈线性发展，中间呢存在着这个，中间呢就是存在着很多的时间间隔 ，OK，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呢，从远远的看上去呢，好像是一座山峰。就是好像你走路的时候，你看到前面有一座山，很高的山顶，而你跑过去呢，你就好像看上去是单一的一个事件，是单一的一个山峰。然后等你走过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个山峰后面还有一个山峰。然后呢，你呢就是处于在这个山谷中间，两个山顶之间的这种山谷。OK，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呢，它其实是两个山顶，但是中间有个山谷存在。这个山谷呢，你从正面看你是看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在预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他把它完全搞混了。因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骑着白马，是一个伟大的大能的军事领袖，要率领的他，因为率领他们要征战，要摆脱罗马人的统治。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救主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那个是耶稣第二次要来时候的那种形象，不是第一次要来时候的形象。OK， 所以在这里头呢，大家要明白这一点，说就是在这里呢，你要山峦式的这种预言。第二呢，就是旧约的预言有助于帮助我们，有助于我们呢去解释启示。比方说就是但以理的70周就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在理解启示录的时候呢，会借助于旧约里的预言。第13条呢，就是最关键的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为基督再来做好准备。在他突然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忠心到底。OK， 我们知道主随时会出现但愿他呢，他突然惊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做该做的事情，我们在预备他的到来。好，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一次的这个学习呢，它只是一个概述我们对启示录的这个通过4周的学习只是一个概述，并不是对这卷书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的这种进行解释。OK， 我们第十五条呢，我强调一点，在美国呢，常常有人呢，就是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常常会有人会说，你是怎么叫你是怎么去理解启示录的呢？你会说，哦，我不是基督再临的策划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基督再临欢迎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说，哦，耶稣基督要什么什么时候才来，应该是怎么样来，就好像是你是因为在这个启示录的理解上面，耶稣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很多众说纷纭，有不同的这种观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认为说，基督一定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啊，那就好像变成你在策划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该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啊再临。但事实上呢，这个全部是基督自己的事情，他在什么时间里面再临，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再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啊，以什么样的顺序来，或者是什么顺序的发生，这是完全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替他策划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呢，我们知道有一点大家全部都是一致的，就是基督一定会再来，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呢，我们不管他怎么什么时候来，也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我们就欢迎他来，我们是欢迎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我们不是策划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是欢迎委员会的成员。 OK， 但愿让大家记住这一点哈，记住这一点，不管你认为他应该怎么样来，什么时候来啊，我们你我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观点，我们只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OK 啊，只要保持一点，就是我们欢迎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 Maranatha， 就是基督你快来吧，就这意思。 OK， 好，现在呢，在讲到了我们要理解这个启示录的注意事项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大家呢对使徒约翰其实都是不陌生的，我们知道呢，在四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了，学习了他的这个约翰福音啊，他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同时呢，他还著述了啊，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以及呢圣经里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OK 啊，约翰呢，他是可能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啊。他呢，他跟雅各呢是兄弟，被称为雷子，也就是说他们的脾气呢，曾经在得救之前呢，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们是非常火爆的，脾气很暴躁的啊。然而呢，随着他认识主，随着在基督里面啊被神得着以后呢，他后来呢就称为爱的使徒啊。你会发现呢，他在启示录里面启示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反复的强调神的爱啊，也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强调神就是爱啊。他自己呢也被称为是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使徒。 OK， 在这个十二使徒里面，约翰是最活得最长的时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才过世。他是十二使徒里面唯一的这个寿终正寝的一位使徒，也就是他活的是自然而死亡的。其他的11位使徒的老早以前就已经殉道了，啊，只有约翰呢是最后死的。那这是神有他的计划，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最后能够完成启示录的这个写作。OK， 他曾经呢是在以弗所的牧养教会，他曾经是以弗所的一个教会的这个长老啊，然后他也是在就是这本书呢是他在被流放在希腊的拔摩岛的时候写下来的。OK， 那拔摩岛是怎么样的？就拔摩岛就是这个样子，是两个荒岛。在那个时候，现在的这个岛上非常的漂亮，又建了一些修道院啊，建了一些教会啊，来纪念约翰。但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一世纪末的时候呢，这个岛上是很荒凉的，是用来流放犯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岛。那当初呢，约翰呢，因着基督的信仰呢，遭受罗马帝国的强大的这个非常严厉的这种逼迫啊。他曾经呢，在这个被流放在拔摩岛之间呢，曾经为了让他闭口，让他要杀掉他，把他放在油里面，这个烧滚了的油里面去油炸他。但是他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后来呢，就把被他呢，就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拔摩岛上。正是在这个拔摩岛上呢，耶稣基督就启示他，他接受了来自上帝的这种启示，就写下了这个约翰就是启示录。OK， 这是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约翰啊。 保摩岛呢是在希腊的爱琴海上的两个一个小岛 ，OK， 在爱琴小岛里，你看它岛的是这个海里面海是爱琴海是非常湛蓝的，非常漂亮哈 ，OK， 好啊，那我们现在在理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些关键的术语，在这里关键的术语呢，帮助我们先把这个术语理解正确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讲课的过程当中就会，我指的这个术语，我讲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这个约翰这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词语是在以前的其他的这个新约里面没有的啊。什么叫启示录呢？啊，启示录呢就是披露一些之前不被人知道的事情。OK， apocalypticis 是希腊语的这种启示录 ，apocalyptis 就是这是它的希腊语，所以它是叫做 revelation 是它英文，就是披露一些就是启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OK，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末世论。什么叫做末世论？末世论它是一门学问，是一个神学的一个领域， OK， 它是专门对末世进行研究的一个学一个理论，一个神学理论，叫做eschatology。 eschatology 就是对整个末世进行研究，是主要其实就主要是去研究启示录了。千禧年，然后在圣经当中呢就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千禧年这个概念啊，就是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啊。我们常常说基督呢他是我们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看来呢，他的国在地上是没有显现的一个国，它是一个无形的国度，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教会， OK， 它不是一个在地上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国度。但是呢我们说当他时候到了，当历史进程到这一步的时候，耶稣会再临，会来回来的时候呢，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就是作王，他要在作王，在这个地上作王一千年。那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面，撒旦被捆绑了啊，就不能够出来啊，危害信徒，作恶，所以呢，那这个撒旦呢会被捆绑。然后丢到无底坑里面，他会在那里呢被囚禁一千年。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这一千年里面呢，耶稣基督做完一千年的是没有撒旦的这种出来危害我们啊，就是这是一千年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这个一千年的这种光景。OK 啊，这是叫做千禧年。那教会时代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教会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一定要明白，大家注意到哈，教会时代不只是说。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的这个使徒就是使徒行传那个时代，不是从耶稣升天之后到耶稣再来之前都叫做教会时代。 OK， 已经将近两千年了。耶稣基督升天是什么时候啊？在公元三十多年，对不对啊？公元三十多年到现在已经是公元2020年了，已经两千年过去了。那这个两千年多时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呢，我们都叫做教会时代啊，就是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叫教会时代，因为教会依然在地上存在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教会就不会再存在了，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OK， 进入到千禧年了。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就是基督的复临啊，就是第二次来临简称基督的复临，就是基督会以肉体的形式重新回到地球， 并亲自作王统治全地，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千禧年啊，这是他肉，你会用肉眼的方式看得到基督再一次第二次来临，你看得到他，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的基督在天上我们是看不见他的， OK， 我们看不见他啊。但是呢当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在地上千禧年做王的时候掌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实实在在看得到基督的这个王者的这种形象。好，还有一个概念是灾难，这个概念叫做大灾难。灾难和大灾难这个概念大家要分清楚。灾难呢是指在基督再来之前呢，基督再来之前地上会有七年的不断的恶化的这样的这个一个七年的时间，这个七年的时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间， OK， 这个灾难呢指的是整整这七年的时间， OK 啊，会有一个大灾难。然后大灾难呢是指七年里面的后三年半啊，后三年半你会发现呢，在七年的这个时间里呢，事情会越来越恶化，越来越恶化，到后面的三年半里面呢，就是到已经是大灾难，叫做大灾难啊，就是啊，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说会经历过不断的这个地上呢，会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恶化，或者是越来越就像阵痛一样，越来越剧烈。OK， Okay? 被提指基督再来之前呢，他会先提走世上的这个信徒，信主的还没信主呢，他都会把他们提走，然后天使会吹号，他从那四个方面，就是 天涯海角的四个方面呢，把所有的信徒死的活的都全部提走带走，把他带到天上去。 OK 啊，这是在我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都讲到了这一点的。 OK， 然后呢，然后在然后他基督再来之前呢，就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信徒呢 跟着他一起再来。 OK， 会跟着他一起再来，再临 再回到地上做一起做王掌权一千年。好，这是被提的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弄明白这些概念哈。我给大家发了这个 PPT 以后呢，你们回去要反复再看，如果然后再听啊，结合我结合看结合听，你就会更明白了。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这个启示录，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他是在大灾难期间呢，统治世界的一个领袖。这个人呢，会让全世界人都很佩服他，会让各个国家呢都愿意听他的话。他会有这种能力啊！你看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纷争，对不对？各个国家、各个阵营啊，那么多的国家在里面哈，彼此都各自为政啊，很难出现一个这样的人呢，就是大家都是心服口服，愿意听他的啊。但是呢，但是当这个在七年大灾难期间呢，发生之前呢，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他会让你呢心服口服，大家都很愿意听他，他会极有魅力。他会有就是非常的有才华，才华横溢啊，然后呢他的就有第一流的口才啊，他的口才会比希特勒还要厉害啊，比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这个以前的政治领袖都要厉害，大家很愿意听他的。但是这个人是最危险的啊，这个人是敌基督的人啊，他会骗你，他会把你骗到你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他啊。 OK 啊，然后假先知，那敌基督和跟他同时出现的是一个假先知，就是他的一个宗教领袖，就是为他服务的一个人啊。这个假先知呢，他在大灾难期间呢，他会成为一个统治世界的一个宗教领袖，他会把所有的宗教呢全部统一起来。 OK， 让大家呢统一来敬拜一个神啊，敬拜一个神。那最后呢，他会告诉你，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说，哦，我尊重你的神，我尊重你的信仰。然后一旦大家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以后呢，他就开始要求呢大家一起来敬拜这个敌基督，敬拜撒旦。 OK 啊，然后这个下面一个呢就是666，就是兽的印记。兽的印记就是这是也是一个敌基督的这个印记，它属于特定的这个敌基督的一个号码。好，在搞明白了这三者之以后呢，这些这个术语之后呢，下面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关于对启示录的这个不同的这种释经的方法。为什么启示录是这么难呢？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很多人不愿意碰，不愿意去讲它，很多牧师、学者、神学家其实是不太愿意来讲这件事，这是因为这件书。这解释呢有不同的方法啊，它就是莫衷一是，大家对这个卷书呢有不同的解释。 OK，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一种观点呢是一种象征派的观点。这个象征派的观点认为呢，启示录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象征和预言，因为启示录里面的确有很多的象征的词语、象征的词汇啊，比方说大红龙比方说这个妇人呐、什么这样穿红色衣服的这个妇人呐、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但是呢，启示录里面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这种象征性的语言，有很多的话语呢，有很多的数字是很特定，比方说一是44000人，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些，比方说两个见证人等等的这些都是很实在的这个可以明白的这些话语所以呢。这个观点呢，认为所有都是读一切，所有的内容都是象征和预言呢，他们是那我们就问题就出现了你是在使用经文支持你的观点，而不是以经解经所以呢，这一派的人的观点呢，每一代人呢都根据他当下的这种情况对经文做出不同的解释。他会认为既然都是象征嘛 ，OK， 那在我这个世代，我就认为说，哦，这个是象征着什么，这是指的是什么？然后在另外一个世代呢，你会说，哦，那他指的是什么或者是在其他的世代呢，他对这个同样的一个东西、同样的一句话呢，有不同的这种解释。 那就变成呢，你是用圣经来解释你的观点，而不是呢你用圣经解释圣经了啊。这就是，这是象征派的，我们认为他的问题在这里啊，他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让人呢，如果是象征派的观点的话呢，启示录简直就是没办法理解的 ，OK 啊，就是没办法理解，会越来越困惑啊。那个实现派的观点。实现派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呢，大多数，也许所有的圣经预言，在启示录里的圣经预言，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了，就是已经发生过了。啊，这里呢，实现派又分为了两部分，就是两种，一种叫做全部实现派。全部实现派认为呢，启示录中的所有事件都随着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毁而实现了。也就是说，在70年以前，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就已经全部实现过了，已经再没有。其实这个都是已经是历史事件了，就是已经实现了。另外一个呢，叫做部分实现派。部分实现派认为呢，除了耶稣基督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外，这一件事情之外，其他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这是他们认为。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就来了。耶路撒冷是公元70年陷落的 ，OK， 但是呢，这些预言呢，就是约翰写这个预言呢，是公元90年代才出现的，他不可能会写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事情，对不对？啊，而且呢，他反复的说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书中说这些事情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上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如果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实现了，那约翰为什么还要去写呢？啊，因为约翰写这本书的这个年代呢是在公元90年代，啊，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陷落了20年了，啊，所以他们无法解释这个问题。OK， 啊，另外一个观点呢，第三派呢叫做历史派。啊，历史派跟实现派不一样哈。历史派认为呢，启示录并非是预言，而是教会历史的概述。OK， 啊，包括将来未发生的事情呢，也都是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他们认为 ，OK， 啊，但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呢？就是启示录当中许多的事情都不适合放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你比方说，144000宣教士，啊，是全部是犹太人，啊，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呢？另外呢，两个见证人啊，突然出现在耶路撒冷，出现在圣殿的这个前面广场上，这个是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过这个事情呢？他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派人认为呢，就是说啊，比方说七个教会啊，启示录里面的前面的2、3、4章讲到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认为是七个说认为是教会的处于七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啊，这个呢你还可以解释得通啊，但是呢其他的内容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认为说它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些事情，okay， 是不合适的。好，最后一派的观点认为啊，就是叫做未来派的观点。未来派的观点就认为说，启示录当中的细节应该按照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字面上来理解，能理解的通就按照字面上来理解， OK， 象征和预言呢应该根据圣经，而不是根据文化观念或我们当前的时事动态来进行解释啊。里面有没有预言，有没有象征呢？有啊，启示录里面有相当多的象征和预言，但是呢即使是在解释这些象征和预言的时候呢，你都要根据圣经解经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当下的文化观念或当下的时事动态来解释这个圣经啊。 OK， 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这不同的一个时期，这个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指不同的人了，那就你就解释不清楚了的了啊。 OK， 啊，那就没有意义了。 OK， 啊，这是我们在理解启示录所持的观点。我先生和我们两个人在讲这一堂课的时候，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是持为了派的观点啊。我们认为呢啊，我们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还有待发生。 OK， 啊，因为呢我们是秉持释经学的第一个定律。释经学的第一个定律就是什么呢？如果普通的意义是常识，能够解释得通的话，那就不要寻求其他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按照字面的解法字面的含义去理解，能够理解得通， 那就不要去再去寻求另外的一个意义。比方说144,000犹太人的宣教士派往世界各地，他讲到的全部都是犹太人里面12个宗派里面出来的啊，那是讲那是完全我们能够明白的这种字面的意义的解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认为说不要再去寻求哦，寻求其他的意义，认为呢这144,000人其实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数字，指的是我们啊基督徒的所有的这个派出来的这个宣教士啊。啊，摩门教里面呢也认为啊，这是144,000人是摩门教的宣教士等等的，是到世界各地去宣教的，认为啊，所以呢，那就变成了这种，就你就解释圣经的话，你就不符合圣经学的这种解经的定律了。解经的定律就是，如果常识字面的意义能解释得通，就按照字面的意义解释，啊，就不要去寻求其他的含义了。OK， 好。那下面一个观点呢，那我们现在呢，就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四派哈，这四派一共就是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存在四种观点哈，四种派别，啊，象征派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象征的，实现派认为呢很多的启示录里的所有的事情，啊，除了认为耶稣基督，啊，还没有再来这一件事情以外，其他的都已经实现过了，都已经实现了。OK， 另外呢就是历史派的观点，历史派认为呢整个启示录就是讲人类进程，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进程啊，包括未来还没有实现的也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安排，这样子，这是他们是认为。但啊，当我们都前面都进行解释过了，就是这三派呢都无法解释，都有说不通的一些问题。 OK， 那未来派，我们就是未来派的观点是从字面去解释去理解启示录，啊，你理解不通的那些地方你真正的是象征，如果理解不通的地方它自然就是象征了。 OK，啊，那既然是象征的话，我们也按照圣经已经解经的方法通过旧约来解释。 OK， 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就是未来派的观点，就是这一个观点。 OK， 就是字面按照字面去解释是指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很多的事情将要发生。 OK， 好，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一点，所以今天呢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对启示录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让大家明白呢要注意一些什么在理解的时候以及呢在解释启示录的四个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个四个不同的观点将来到后面的时候会出现对整个未来事件呢会出现不同的解释。 OK， 所以呢给大家现在介绍一下这一些内容，以及呢启示录里面有一些术语，这些术语呢大家要去明白。 OK， 要明白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这卷书里面就是在我们理解这卷书的时候，在我们在线的学习的这个圣经同学们呢，有一些呢是在基督里的时间比较久的了，有一些呢可能是刚刚入门刚刚来信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愿意就是祷告呢求圣灵呢帮助大家来很好的理解这卷书。另外呢我要祈求大家来我们在这个讲启示录之前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在线的一个学习圣经呢，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了。OK， 我们从来呢没有让大家呢来支付这个任何的费用。我们也从来都没有我从来没有出面的要大家来支持过。但是在这一个系列，从这个系列开始呢，我会给每一次呢在讲完课之前呢，我会把它发一张这样子的这种图片给大家呢，让大家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为我们的这个事工祷告祈求呢上帝继续满足我们在智慧方向安全和财务上的这种需要。另外呢如果弟兄姊妹觉得说这个在线的学习能够帮助到你你觉得这个事工值得你去来奉献和支持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能够支持我们这个事工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这个事工能够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呢你们也从中的得到祝福。 OK， 如果你要支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话呢，你可以单独呢扫我的微信，扫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在微信里面呢来支持我们，好吗？我们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为所有的圣经里的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 啊，你让老约翰呢，然后在拔摩岛上写下的这卷书，这是我们圣经里的最后一卷书。我们发现呢，从第一卷书创世纪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整本的圣经呢是如此的整全合一啊啊。然后我们在在创世纪里失去的乐园，我们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重新得到这个乐园。我们在创世纪里失去的这个伊甸园，失去的生命树、生命河，然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会在启示录里面重新找回来啊，整个的生命河以及呢那个生命树已经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谢谢主。我们知道这卷书是有难度的，这卷书因为约翰在写的时候呢，因着他个人的缘故，他的个人的局限，他无法将看见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是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呢，用他当下的这样的他的这种理解能力能够完全的写出来让我们明白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有很多的他所的内容到这个时代其实是越来越明白的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卷书里面你告诉我们说，凡是去阅读这卷书的人就会得到祝福，并且是遵照这种话语而行的就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学习这个启示录的过程当中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智慧，求圣灵的亮光来光照每一个弟兄姊妹，根据他们在属灵里面的这种年龄和成熟度，求你单独的每一个人去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感谢赞美主，愿意你的话语被打开，也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智慧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从你而来的祝福，预备好我们的心，迎接我们救主的再临。感谢赞美主，求你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